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1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是川普的关税。未来一周，川普政府与相关国家的贸易谈判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时间，它还包括232条款调查的半导体药品对关税的新的影响，相关国家包括欧盟、包括印度、包括日本、包括韩国等。那么这些具体条款的谈判会不会节外生枝，这个值得市场投资者关注，这毕竟存在一定的风险。另外就是中美之间，由于上周四晚上中国突然出台新的稀土限制政策，导致了中美贸易战的升级，那么未来一周会不会软着陆，这个非常值得市场投资者的关注。那么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未来一周美联储的一批高官都会发表公开演讲。因为10月29日美联储将召开公开市场委员会，会确定新的利率政策，那么未来一周美联储官员的这些公开表态能够让市场投资者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甚至强化他们对这一次美联储利率政策会议可能做出来的决策的一种判断。那么花旗银行的这个报告中认为，由于政府关门，川普政府呢停止了很多数据的发布，他说这个因素啊反而让美联储10月29号的这样一个利率政策会议做出进一步降息的决定啊就变得更容易了。因为你没有数据嘛，可能会很糟糕，或者没有数据，市场本身就有些恐慌，所以让本来美联储啊还需要犹豫还需要讨论的是否降息就变得很简单了，那当然得降息。那么接下来花旗的报告啊就值得投资者关注了，你不要高兴太早了。10月29号这个降息大概率事件已经在市场定价中反映出来了，就华尔街的交易员呢已经把10月29号降息决定给股市带来的好处提前在股价上反映出来了，那么真的到了那一天，它给市场带来的影响并不大的，所以这个就非常值得网友们关注。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未来一周美国会发布一系列的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包括9月份的总的通胀指数 CPI 以及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还包括零售销售、工业生产、营建许可、新屋开工等。那么有的网友会讲，政府不是盖牌了吗？政府关门，数据不发布。华尔街之所以在等待这一系列数据，是因为美国劳工部对外放风，说已经召回了部分休假的员工，争取周三按计划发布9月份的总体通胀数据。那么为什么美国劳工部对非农报告他不做挽救性的不召回员工，为什么要对这个通胀数据要急急忙忙召回员工来发布呢？这个里面相信长期关注这个频道的一些网友啊，很容易理解。因为美联储决定是否降息，它取决两个因素，一个劳动力市场的因素，第二个通胀的因素。那么劳动力数据啊越糟糕越容易降息，第二呢通胀越低越容易啊促使美联储降息。那么从目前美国的物价状况来看，特别是美国普通家庭重要的支出汽油的价格呢在不断下降，所以普遍预期呢这个通胀数据啊会比较好的，或者说不会超预期的上涨的，这个是有把握的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它有助于川普政府希望的美联储继续降息，所以这个小动作呢坦率来讲这个还是有一些主观的目的性的。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未来一周将拉开美国上市公司三季度财报的序幕。首先登场的是一批美国的大银行、大的航空公司、大的物流公司。那么这些大银行的财报数据基本上是美国宏观经济的平均数，所以从这些大银行的财报我们能够感知或者了解美国经济的一些现状。特别是这些大银行的 CEO 啊，非常乐于给市场指明方向，平时没事都愿意指明方向，何况他们的财报。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未来一周中国将发布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特别是周二将发布9月份的外贸数据。 那么这个华尔街呢就非常关注中国的出口，就中国的出口数据啊有点刀枪不入，今年以来不管形势怎么变化，中国的出口就是增长。那么九月份的出口会不会继续表现出一种刀枪不入的状态呢？这个华尔街呢就非常感兴趣。那么目前普遍预期九月份的出口增长会放缓。那么周三中国国家统计局会发布九月份总体的通胀指数和生产者物价指数，这个与美国发布的时间和内容都完全一样。那么花旗银行它今天的报告呢，它预期九月份中国的总体通胀同比会下降 0.2%， 也就是说中国的通货紧缩的状态仍然会继续，甚至有一定的恶化。星展银行的报告也认为总体通胀会年减 0.2%。 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他们预期的都这么惊人的一致，看看周三官方数据如何。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加沙和平协议的最新进展的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国际峰会明天在埃及登场，川普将主持签署加沙和平协议，再以快闪的方式访问以色列。埃及政府表示超过20个国家的领袖将参加13日下午在埃及度假胜地夏姆西克举行的高峰会议，由埃及总统塞西和美国总统川普共同主持并签署加沙和平协议。川普随后会访问以色列，预计在以色列停留6个小时，川普将在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说，并可能与人质的家属会面。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卡塔尔、阿联酋、约旦、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印尼的领导人或外长都将出席此次峰会。川普政府这次也非常罕见地邀请了伊朗出席此次峰会。那么明天下午2点，川普就会结束这次中东之行，从以色列返回美国，所以他这个时间还是非常紧凑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哈马斯称准备交出20名活着的以色列人质。知情人士称，哈马斯已告知以色列，他们准备最早于周日开始释放20名活着的以色列人质。消息是哈马斯通过阿拉伯调解员发出的，也是哈马斯首次证实有20名活着的以色列俘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下午表示，以色列已做好准备，立即接收我们所有人质。今天美国副总统万斯证实预计有20名人质获释，但万斯说除非你亲眼看到这些人活着，否则你不会知道结果。不过感谢上帝，我们预计他们能在接下来24小时内在这里活着获释。以色列先前他们的情报就认为加沙仍然有20名人质活着，另外有约28具尸体。第三个最新信息也是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哈马斯试图重新控制加沙，这个消息就不是个好消息了。随着战后规划的加紧进行，哈马斯的警察重新出现在街头，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军队撤离后开始大批返回家园。作为结束2年战争的停火协议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正在等待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官员表示，作为战后稳定准备工作的一部分，美国特使维德科夫与美国驻加沙地区最高指挥官布拉德·库珀上将一起进入加沙。库珀将军表示，他刚从加沙内部访问回来，汇报了在美军主导的民事军事协调中心的进展情况。该中心在以色列建立的目的是支持冲突后稳定，并将在美军不介入加沙的情况下运作。近200名美军士兵抵达以色列，为该中心配备人员。该中心将监督停火情况，并组织对加沙的人道援助、后勤和安全援助。这些士兵包括规划人员、运输和工程专家以及安全专家。那么今天很多国际媒体还报道了另外一个新闻，就昨天泽连斯基与川普通电话，当然恭维川普调停加沙战争，同时泽连斯基要求川普能不能像你搞定加沙一样来搞定乌克兰战争。那么这个新闻引起广泛的报道，它还是传递了一种愿望，就舆论既高度评价这次川普调停加沙战争，同时也敦促川普更积极的来调停乌克兰战争。但 LT 认为呢，乌克兰战争的难点在哪呢？ 它与加沙这个不一样，加沙交战双方都挺川普的，无论以色列还是哈马斯背后的卡塔尔、沙特，这些川普都能搞得定。但是乌克兰战争呢，川普差不多能搞定泽连斯基乌克兰方面，但是他搞不定俄罗斯普京。但不管怎么样，加沙形势的这种发展态势是值得啊庆贺的。即使是哈马斯节外生枝，但是由于川普把哈马斯背后的金主都拖到埃及去签字，那么哈马斯如果再节外生枝的话，也有助于啊未来以色列彻底清除哈马斯。所以 LT 对这次加沙的这个和平协议还是持比较乐观态度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巴铁的两个新闻。就中国网民呢对巴基斯坦呢有特殊感情。第一条相关的最新信息是法新社的报道，标题是边境冲突，巴基斯坦称阿富汗超过200名武装人员被打死。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多处昨晚发生了激烈的交火，巴基斯坦军方今天表示有超过200名塔利班的人员丧命。阿富汗方面呢则宣布他们打死了58名巴基斯坦军人。阿富汗的外交部长穆塔奇今天宣称局势已获得控制。穆塔奇在访问印度期间说，我们昨晚的行动达到了目标，我们的盟邦如卡塔尔、沙特呼吁必须立即停止战争，而战争目前就停止了。你看这段描述它就很有意思，阿富汗跟巴基斯坦打仗，阿富汗的外长跑到印度去宣布这种胜利，而且还炫耀背后卡塔尔沙特是支持我们的。报道又提及巴基斯坦的总理谢利夫稍早表示，他强烈谴责阿富汗的挑衅行径，巴基斯坦国防没有妥协空间，任何挑衅都会遭遇强力且有效的回应。那么实际上巴基斯坦刚刚为沙特提供了所谓的核保护，所以这俩国家打仗背后的势力差不多是一伙人。第二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是经济学人今天的报道，就中美这次啊贸易战突然升级，就中国的社交媒体啊就传播了一些非常劲爆的戏剧性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流传最盛的是这次中国为什么突然要加大对稀土的控制或者稀土的这个管制，主要是因为啊巴铁巴基斯坦建议斯签跟美国勾勾搭搭，而且向美国献上了稀土，所以我党啊就要惩罚巴基斯坦，所以呢就让塔利班来攻击巴基斯坦。就中国人这个想象啊非常丰富，而且呢他的大前提呢都是习主席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习主席是暴脾气的，然后这个暴脾气呢又不能跟美国发暴脾气，那真的捅马蜂窝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啊党这次不高兴，这个火呢就发到巴基斯坦身上了，巴基斯坦身上我们还不直接打，我们让小兄弟塔利班去打。就这种舆论呢不知道是恭维习主席恭维中共还是高级黑，这个可能每个网友啊站的立场不一样，可能看法也不一样。那么对于巴基斯坦向美国献媚突破中共的卡脖子，竟然向美国递刀，向美国去输送稀土，这个事儿在中国啊传得很盛，包括一些海外的反贼啊也加入了这样一个传言，这个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在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传言呢有图有真相，所谓的有图有真相说巴基斯坦的陆军元帅与巴基斯坦总理在白宫向川普展示了一个矿物样本的盒子的照片，你看这个就是证据，所以导致了这次习主席暴脾气。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经济学人他做了一个报道，当然 LT 认为可能有些网友仍然不会相信这个，因为一旦阴谋论你沾染上了之后你很难出来的。他这个报道标题是全球1500亿美元的黄金热潮的最后前线巴基斯坦。9月底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军方首脑穆尼尔元帅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川普总统举行了会晤，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面，没有媒体在场，也没有发表声明，唯一的证据是白宫发的照片。在一张照片中，穆尼尔元帅向总统展示了一盒矿物样本，这是川普先生和这位元帅之间出人意料的友好关系的最新迹象。今年6月他们俩在白宫共进了私人午餐，一个月前巴基斯坦和印度发生了为期4天的军事争吵，但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蓬勃发展的关系真的能依靠 巴基斯坦矿产的承诺吗？乍一看，巴基斯坦的矿产前景光明，上述矿产的主要产地俾路斯省雷科迪克矿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的铜和金矿之一，而这些矿产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一旦投产，该矿预计将在未来40年内创造大约1500亿美元的收入。自1993年以来，多家国际公司一直试图开采该矿，但财务、法律和政治方面的担忧阻止了他们的开发。但现在加拿大矿业公司巴克里与三家巴基斯坦国有企业以及俾路斯省政府组成了一个财团，该项目预计今年破土动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最近批准了该项目的资金，川普也希望加入。美国的金融机构正在考虑向该矿提供高达10亿美元的一次性贷款。然而深入挖掘就会发现，该项目风险重重。巴基斯坦毗邻阿富汗和伊朗这两个不可靠的邻国，俾路支省东部俾路支分离主义恐怖分子的活动可能会扰乱该计划。另一个问题，铜和黄金矿物开采后如何运出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巴里克黄金公司及其潜在的贷款方之间似乎达成了一项默契，该矿场不受中国影响。目前的计划是使用卡拉奇附近的一个遥远的港口，而不是附近有中国建造的瓜达尔港。但运送路途遥远，这些矿石必须通过铁路运输1330公里，而其中大部分铁路状况很糟糕。多年来，中国一直承诺70亿美元的融资方案来升级这条铁路，但近年来中国政府悄悄撤回了这项承诺。为了弥补资金缺口，巴基斯坦最近批准了一项3亿9000万美元的融资方案。同样，亚洲开发银行正在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供20亿美元的一次性贷款进行深入谈判。上个月白宫的会议以非正式的同意利用美国的部分资金的支持，在瓜达尔港旁建造一个耗资12亿美元的新港口。目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帮助西方国家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实现经济多元化的措施是否会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但即使中国方面不满意，他们也没有什么筹码可以动用。同时，巴基斯坦的时间不多了，该矿预计要到2028年才能投产，也就是川普总统任期最后一年。如果该矿现在不能够开采，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的前景可能就此葬送，连同金矿。那么经济学人呢，就把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合作什么内容，合作的什么程度，以及这个项目潜在的风险，他进行了一个全盘的梳理。那么这个报道能不能解出这两天在中国网络舆论，甚至在中国的一些投行，甚至海外反贼当中热传的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供稀土，能不能够说服那些网友呢？ LT 认为可能也很难说服，因为你无法证实的东西啊，它就是这种啊阴谋论的基础。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个有关台湾的很有意思的这个报道。第一呢，是台湾中央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国民党主席的选举传中国介入，朱立伦称六位候选人要更团结。报道中描述呢，郝龙斌称有铺天盖地的网军散布不实谣言攻击他，甚至包括有图有真相的这中国网军惯用的手法，郝龙斌呢与一位女国民党人士热吻，照片也在广泛传播，所以这个弄得郝龙斌呢很头疼。那么与郝龙斌关系密切的所谓战斗蓝的这个领军人物中广前董事长赵尚康昨天就发飙说，国民党主席的选举是国民党的家务事，却引起了大陆排山倒海的介入，希望大陆官方制止。那么在六位候选人当中呢，这个张亚中的反应是最激进的，他认为这个就是国民党主席候选人郑丽文方面搞的鬼，中共支持郑丽文，所以派了水军来干扰这次国民党主席选举，张亚文要求郑丽文退选。那么今天朱立伦出来喊话，他并没有回应呢台湾舆论热议的中共以及中共的水军的介入问题，他只是强调国民党这些候选人呢要加强团结。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最新信息呢，是中国抖音呢突然有一首歌曲爆红， 不仅在中国大陆啊，人们争相传唱，在台湾也引起了轰动。相信很多网友啊，都注意到这个现象。这个在两岸引起网民热烈追捧的神曲啊，题目就叫《没出息》。这个歌怎么来的呢？是中国的网络一个音乐网红叫王博的一个年轻人，他把台湾民进党立委啊王世坚在台北市议会质询柯文哲的时候一段发言，把他写进了歌词。就当时的情况是2017年6月12日王世坚针对啊柯文哲在筹备2017年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筹备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他表达出强烈的不满，他随口就爆出了一段金句。王世坚指着柯文哲说，台北花了170亿弄这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呢却弄成了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就钱花了啊，事儿办得拖拖拉拉的。王世坚当时讲这番话的时候呢，表情和语气腔调都是过于夸张，因为他这个人还是有点艺术细胞，长头发，会拉小提琴，也经常出一些惊人的言论。那么这段影片呢就在中文网络舆论呢广泛传播，当然人们是主要来围观台湾的民主，主要来围观柯文哲的狼狈。那么这一次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音乐人王博呢，就把王世坚的这一段质问或者责骂柯文哲的这一段话呢写进歌词，还在 MV 当中呢引用王世坚的形象，在中国网络呢立刻受到追捧爆红。但在中国网民，特别是年轻的网民，他们并不清楚这段歌词的来历以及这段歌词表达的意境。他们在这个王博重新写的这个歌词里边，整段歌词里边呢，他们体会出来另外一种啊感受和心境。就这首歌啊，让很多中国网民感动，完全脱离了王世坚讲这番话的啊当时的语义和背景。就中国的网民呢，从这段歌词里边感受到人生的艰辛。就很多网民呢认为自己啊把听这首歌听着听着听哭了，就很多人发生感慨，说这首歌似乎都在写自己的人生。你比如说一个人当年轻的时候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是结果呢混到三十几岁了，形势啊就变成了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么到了四十不惑了之后呢，发现这个社会啊睁眼说瞎话，这都是歌词里边的，就你不能讲实话。那么到了五十岁的天命之年呢，已经发现不能再做更多改变了，所以应对你在耕耘什么了，你哭什么了。那么到了人生的暮年回顾，才发现整个人生呢没出息。所以这段歌词在中国网民当中的发酵呢，它引发了各个年龄段的人呢对人生的一种检讨反思，并且呢这种悲观情绪产生了共鸣。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你本来是个台湾民主监督骂柯文哲，但在中国网民里面呢，他们体会出来的人生，而且是一种自嘲式的体会，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种啊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以至于让这个王世坚本人也哭笑不得。当然他是一种善意的哭笑不得，他认为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呢还是很有想象力的。这就像中国的股市啊，橘生淮南淮北，长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结果，但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是这个事儿发展到两岸呢都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的时候呢，中共出手了。中共怎么出手了呢？一看人民群众啊都在唱这首歌，而且这首歌本来人民群众没有意识到是台湾的民主，更没有意识到是台湾的议员在批评中共共产党支持的这个柯文哲。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呢开始接受这种信息了，这首歌词的来源中共就感觉不妙了，所以中共就开始出手了。那么中共出手就带来两个变化。第一呢，这个创作人呢王博写了一首回归，回什么含义呢？现在我在台湾红了，在台湾红了呢，我就趁热打铁，帮党啊做一点统战的工作。你们如果喜欢我这个歌，你们再喜欢我第二首回或者回归。那么又有中国的这些专业的歌唱演员或者歌唱家要唱新的这个没出息，把歌词改了。歌词怎么改呢？他就改成了你要尽快回归，你看你不回归你哭什么哭，你在外啊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台湾今天变成了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你怎么改变你这种厄运呢？你回归吧，就把歌词就改成了这个统战了。不仅让歌曲的创作者来做统战，把歌词内容呢原来这种调侃自嘲 很诙谐的改成了非常严肃的政治歌曲了。那么对这个在两岸都引起广泛反响的这样一个热点事件，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两岸的人，两岸的华人，或者两岸的中国人，或者两岸的民众啊，本来是非常有趣的人类。你看你台湾议会的那样一种斥责，哎，到了中国大陆它就演变成了人们在反思人生，非常生动非常有趣的两岸人民。但只要中共一掺和，有趣的事啊都会变成令人生畏令人恶心的一些意识形态事件。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英国泰晤士报啊，它进一步揭露英国工党政府斯塔默政府啊放生了中共间谍这个事儿的最新的发酵。今天泰晤士报透露，这个所谓的中共间谍案有没有实锤的证据呢？今天人家透露还真的有实锤的证据。在被指控的两名间谍之一克里斯多夫·贝里，他在2023年2月在陪英国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之后，回到英国时候，在英国机场就被反恐执法警察拦截，当时就找到了他是中国共产党间谍的证据。就这个事啊，英国媒体啊之前还没有详细报道过，有媒体提及，但是今天这个细节啊就被曝光了。这次英国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们为了避免中共的监听，都发了每一个代表团成员发了一个一次性使用的手机。那么你用这个手机到中国用，就不会暴露你之前手机的信息，那么回来以后这个手机要销毁，那么销毁不是你自己销毁，要由英国的反恐机构来销毁。当英国官方拿到了这个克里斯多夫·贝里的手机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手机里面有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专用的软件，而且从这个已经删除的软件里面他们恢复，发现这个贝里与中国国家安全部的间谍的联络的信息。这个可不是捕风捉影，或者这个可不是间接证据，是非常直接的证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斯塔默政府放过了这个中共间谍被惩罚，他们在向法庭作证的时候，他们做出了有利于中共间谍有利于中共的这个证词。就英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因为按照英国的这个反间谍法，只要是为敌对国家从事这种泄露信息的工作，它就是间谍罪。那么中共是否是敌对国家，必须英国政府向法庭来证词。那么斯塔默政府呢，他就证实说中国不是敌对国家，他的理由呢说前政府说不是敌对国家，但人家法庭问你啊，你认为是不是敌对国家？所以这个在英国舆论当中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随着今天媒体公开了克里斯多夫·贝里的间谍犯罪的证据，这个事儿啊可能还很难收场。今天另外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威胁斯塔默政府，如果你们放掉这个中共的间谍，会影响美国与英国的传统关系，会影响美国与英国的情报分享。就美国今天也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所以这个事儿啊还越弄越大了。斯塔默想一手遮天，看来还很难遮住了。最后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中美贸易战升级这个重大事件最新的发酵七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台湾认为中国稀土限制不会对芯片产业产生重大影响。台湾经济部周日表示，中国对稀土新限制预计不会对台湾半导体行业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稀土与芯片行业所需的金属不同。那么这个信息很重要在哪呢？因为这一次中共号称要打击美国西方的半导体产业，那么美国舆论也是这样理解的。那么作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中心，台湾的这个观点呢就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紧张程度。就台湾方面，我们生产芯片所需要的金属跟中国说那些稀土是两回事，影响不大，这个是个大大降温，这也是最权威的降温信息。第二呢，我们分享中国新华社的报道，就今天中国商务部用书面的形式，书面回答记者提问的形式，对周四他们引起轩然大波的新的稀土管制措施做了解释。他这个问答呢是这样的，有记者问10月9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的相关稀土物项实施出口管制，请问中方有什么考虑，就你们为什么要出这个东西。那么商务部就做了长篇的解释， 这个解释的核心呢，就是新的这个措施啊，不是出口禁令，不要担心，就不会改变目前现行的稀土出口的秩序。那么这个讲话呢，被美国舆论、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共放软了，就周四气势汹汹要大打出手，激怒川普，川普威胁要征收100%关税之后，自己找台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只是完善法律法规，在文字表述上说的很多，实际上不会影响现在的稀土出口秩序的。所以美国舆论今天一致认为这中共放软，当然他用的更多篇幅呢是解释我为什么周四要发那样一个警告。那么商务部发言人像祥林嫂一样的细数了美国最近一系列的对中国限制控制的一些措施。第二个呢，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美中重燃贸易冲突，中国商务部称不愿打也不怕打。那么这个报道呢，他就特别强调了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是希望美国重新回到谈判的轨道上。那么这个也印证了昨天与网友分享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余茂春的观点，说中共惯用的策略就是挑起一个事端，然后呢再邀请美国来谈判。你看昨天人家预告，今天中共就兑现了，今天商务部呢还是要谈判。第三个相关信息呢，是彭博社报道，中国要求美国停止威胁并警告予以报复。就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今天发表一个评论，就认为啊，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采取相应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他这个就有点上下篇，因为商务部呢说我们这次闹着玩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该怎么出口怎么出口，你美国一点不受影响，这个呢是给自己找台阶。但是呢川普的100%关税还在那儿啊，所以一个红脸一个黑脸，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就提醒，我们都退了，你那个100%是不是也要退啊？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第四个相关的信息，今天中国财新网他做了一个报道，标题是美国对中国加征100%关税，贸易商会预期会谈判解决。财新网引述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报告，就他们认为啊，通过一些调查普遍认为这次100%的关税啊会取消，这是中国财经媒体的报道的一种判断。那么第四个，我们来分享彭博社今天的报道，就中国那边踏口了，自找台阶了，美国方面会继续强硬呢还是踏口呢？彭博社报道的标题是万斯称美国在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争端中握有更多的筹码。今天万斯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川普总统拥有更大的筹码，呼吁北京在最近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中选择理性的道路。就他首先认为北京不理性，他说这将是一场微妙的较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回应。那么万斯他还是表达一种不希望升级。那么接下来这段话是被媒体啊广泛报道的，万斯说，我昨天和今天都与川普总统进行了交谈，他说总统很欣赏他与习近平建立起来的友谊，就很珍惜啊与习近平的关系。如果中国走上这条道路，切断全世界获取其生产部分商品的管道，良好的关系就会受到威胁。我们有很多筹码，我希望，而且我知道也是总统的希望，我们不必使用这些筹码。那么万斯的这段话呢，不同的媒体有不同角度的理解，但是所有美国媒体有一个共性的理解，就是美国也开始踏扣了，就美国也愿意降低对抗程度，甚至是万斯的含义明确传递100%的这种新增关税手段可以不用。所以你看，从中方几个机构的声音到万斯的这个声音，中美啊这一场啊震惊世界的所谓的贸易战升级的争斗，在迅速变成了一种闹剧了。第五个相关的报道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中国在美贸易谈判中的新武器电池。就他们预计啊，说北京下一步会用锂电池来卡美国的脖子。报道称，中国新宣布的一系列电池出口限制措施可能会对美国公司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先前曾将稀土作为贸易战工具，但随着美国日益需要储能来支持资料中心和稳定电网，中国凭借起电池产业的主导地位，在贸易谈判中寻找到另一个筹码，这些限制措施 将于11月8日生效。那么 MT 注意到很少有媒体呼应彭博士这个报道，就他这个是他自己理解的耸人听闻的效果呢，还是中共的之前那样一种头脑发热时的一些威胁的预案呢？这个可能未来几天我们才会了解更多的一些真相。第六个，我们分享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他这个报道标题是美中向快离婚但仍在同居的怨偶冲突升温，预示迈向彻底对抗。他这边评论指出，美国与中国这一对宿敌再度冲向一场没有人乐见的贸易战，如同正准备离婚却仍在同居的怨偶，预料将损及两国经济并冲击全球经济增长。从过去48小时迅速升温的态势来看，两国或从偶尔合作的竞争步向彻底冲突，也揭露美中正陷入争夺亚太地区影响力和军事优势的苦战，这场斗争将决定21世纪的走向。那么他的这个报道呢，他呼应了中共的这种夫妻说，但是华盛顿邮报认为呢，这个就像两个已经决定离婚的配偶在正式拿到离婚裁决之前呢互相伤害，那么这种过程到了这个阶段互相伤害，他会坚定双方离婚的决心。这个比喻啊，他还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目前双方的心态，包括川普讲的那个话，就他说他早就知道中美脱钩，他认为这次稀土的最新威胁只是中共充满敌意的计划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与华盛顿邮报这个比喻呢是吻合是贴切的。第七个相关的报道，这是路透社报道，半导体子公司遭荷兰冻结，中国文泰称将启动外交解决。中国半导体厂文泰科技今晚对其荷兰子公司安氏半导体的控制权遭荷兰冻结一年发表声明，指荷兰政府以莫须有国家安全为由冻结安氏全球运营，该公司绝不会屈服于外部政治压力，并已启动一切法律与外交途径要求荷兰政府立即撤销这一错误指令。这个背景呢是文泰科技收购了荷兰一家半导体企业，那么荷兰政府以文泰科技窃取荷兰的这种知识产权损害荷兰的股东利益这个为由，下令冻结安氏以及其旗下所有子公司分公司在全球30个主体的产权知识产权。那么与此同时呢，英国也要求文泰科技交回收购英国一家科技公司的股权，理由呢也是国家安全。那么对于以上七个方面的信息，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美这一次的贸易战升级，经过这个周末两天的消化，他就把这一场两个大国的激烈冲突把它降格为成一场闹剧了。中美双方现在都表达出来一种息事宁人的姿态，那下一步呢就关键看怎么来收场。那么这个收场的标志呢，还是川普的 100% 的关税执不执行，什么时间执行。 LT 认为可能性比较大的呢是川普在未来一周可能会宣布这个 100% 的关税推迟一个月，你说让川普完全取消，尽管是闹剧，可能这个演得大了一点，所以 LT 判断可能川普会未来几天会宣布推迟。那么与此相对应呢，就中国方面他会承诺对美国的稀土供应，因为如果未来一周不做这样一个阶段性的了结的话，那么川普与习近平的韩国会见呢他就会有很大风险，至少在目前双方都不愿意破这个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华盛顿邮报那个描述的就两个要打算离婚的夫妻在拿到离婚证之前互相伤害但是仍然是一种同居状态，这个描述 LT 认为是描述是比较准确的。那既然还没拿到离婚证，双方都还有些保留的，因为还有个财产分割或者利益分割，你现在完全失控的话，可能双方的利益都会做很大的损失的，所以还是一种情绪性的互相伤害，尽管会软着陆，但是他会坚定双方离婚的意志，那也就是会坚定双方脱钩的这样一种意志。实际上中共人家早就坚定不移了，在做准备有秩序的脱钩，只不过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好的时候呢要合作，遇到问题了遇到麻烦了才想到脱钩。你看从川普第一个任期就意识到稀土问题，但在过去八年还是不够坚决，还是抱有幻想。所以目前中美都不具备脱钩的 能力的情况下，这种贸易战的升级啊，空间并不大的。所以昨天与网友分享， LT 认为双方会妥协的，但是没想到双方妥协的这么快。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最后一条信息为什么要放在中美贸易战冲突升级来分享，本来荷兰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分享。 LT 想表达观点是，如果与中共打贸易战，美国单打独斗啊，打不疼中国的。因为你这个贸易呢，它是一个网状的联系的，在30多年全球化，在西方主导甚至美国主导全球化当中，让全球的经济啊已经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你现在要与中国脱钩，美国单方面是脱不了这个钩的，因为中共它可以通过欧洲，通过荷兰，它还是能与美国进行联系的。所以说真正要围堵与中共脱钩，必须集体行动。川普在第一个任期时候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他所谓的教训是他贸易上封堵中国，他忽视了中国可以啊通过中转站曲径通幽，这个他忽视了。所以第二个任期呢，他就要求越南、墨西哥这些国家你得封堵中国的转口，这是他的教训。那么在第一个任期，实际上川普也是有经验的，你比如说他打华为，中国想，美国如果想单方面遏制华为根本就遏制不住的，因为你美国早都决定了不用华为的设备。那么华为对世界对西方的侵蚀，关键要看欧洲的态度啊。当时默克尔不愿意做决定啊，优柔寡断啊。那么后来蓬佩奥这些人苦口婆心30多次跑到欧洲各国家劝说他们一起封堵华为。所以在当时川普政府那样一种苦口婆心的宣传下，整个西方算是形成了统一的立场遏制华为，所以这个是比较成功的。就华为的通讯设施不仅没有攻入西方的市场，反而呢把旧的4G、旧的一些关键设备也都被清除了。所以这个案例呢，它能够反映出来，就美国要与中共打贸易战，你要想打疼中共，没有盟友的合作根本做不到的。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各界都在推测，但是很难找到准确答案，那就是为什么这一次习主席只刚硬了2天就认怂了。过去习主席也是收放自如，但是这次在全球众目睽睽之下，2天就变软，这个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很多美国媒体啊，突然意识到川普可能是对的。就川普在上周四晚上中共发动新的稀土管制挑衅之后，川普第一时间的反应并不认为是贸易战。你看川普那段贴文，他一开头就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儿。那么这句话外界一直不太懂，作为能够掌握全球最全面信息的美国总统，这句话究竟是什么含义？那么今天川普又在重复这种腔调，他说习主席会没事的，中国会没事的，我们不想在这个时候伤害中国。川普一直认为这一次中共发动的挑衅是中共内部出现了意外，他甚至是表达出来替习主席担忧。那么究竟中共发生了什么，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这个
做不到的。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